买衣服这帮做饭的，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，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，那晚上吵什么？仔细再一听呢，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。嗷嗷！练武艺呢？阮英想，怎么？我那火头军现在也练武呢？这说明士气高涨啊！火头军都带有敌情，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冲锋陷阵，去斩杀敌人。阮英这个书也看不下去了，他把书本这么一合，站起身来，他就走出了自己的大堂。走出来之后，绕路就够奔这侧院来了。侧院果然是中军营的火头军住处。阮英来到这个侧院门口，外边望里边一瞧啊，嘿，这院子里边果然正在练功夫，其中有两位一看就是火头军。为什么呀？围裙还没解呢，系着围裙，这个手里边拿着枪，那个手里边拿着单刀拐子，俩人正在练单刀拐子破花枪呢。啪啪啪啪啪，哎，单刀拐子，嘿，练得好带劲。阮英大步上瞧着，旁边呢有20来名火头军看着呢。哦，好吧，打着打着就看那边往里一进招，那拐子把那个脚后头给刀住，蹬的一下子把使枪的那个来定堆儿。使枪的那个坐下之后一瞅，哎呀，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，哎呀，咱不行啊，还看师傅的吧，师傅你给我们练练吧。阮英一听，怎么这还有师傅啊？谁是师傅？阮英一看，又打旁边走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绿缎的扎巾，身上穿着绿缎的箭衣，腰里边扎着大带，这大带的双穗在里面掖着，兜裆短裤是薄底的快靴，找的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红扑扑的一张脸，两道剑眉，一双凤目，鼻直口正，海下有短胡须，也就一寸多长。这人看气质不是一般的人，但是阮英想，他在我的火头军军营里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他也是火头军吗？这人走到场中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枪啊不应该那么使，你那么一使，人家那拐子必定能兜着你的脚后跟。我来。这人伸手把枪就接过来，冲着刚才使单刀拐子那个，我来，你再把刚才赢的那几招跟我试试，咱们两个试试。哎，好。这把单刀拐子手中你拿过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么一打，三打两打，也不知怎么那么三五着两五着，就让这个拿枪那么一兜他，正兜他腿腕儿上，咣，拿单刀拐子这位他躺下了，他来定堆儿，咕噔坐了之后，哎呦，哎，师傅，您这枪可真厉害，您这一兜我都没看明白。我教给你，这招应该是从这么来，你看见没？他一招一招的给他破解。阮英在旁边瞧瞧，嗯，你别说，这人这几招还真挺巧妙，就冲他使的这几招枪法，说明这个人武艺不是一般的水平。他把这个枪招破解完了之后，旁边那几个弟兄就说了，师傅，这么样得了，别看我们练了，明天我们大伙练练怎么样，明天就来趟刀，来趟刀，哎啊哎，我那个把式拿不出手，得了师傅，你跟我们面前客气什么呀，今天呢没事儿，听说呀咱们阮昭草啊到了前厅去，回来也挺高兴，今天晚上咱们好好折腾折腾，您把这刀拿，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把单刀来，是吧，给您，这您刀，您来您来，怎么着非要我练呢？好，就看这个人把这单刀拿过来，哎，这口刀跟随我也是20来年了，你们看看啊，我给你们众人面前献丑了。说着话，他把刀往怀中一抱，这刀是一走，哎，唰， 这辆刀是阮英在旁边一瞧，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，行家亮亮招就知高不高啊。一看这刀是一亮，说明不是个平常之辈。紧跟着就看这个人把刀是两个刷刷刷刷刷走平门六国步，就是走几趟刀，这趟刀耍过来，刀光闪闪是上下翻飞。这刀练到最快之处的时候，只见刀光不见人影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周围这些看见刀的这些个火头军们一个个的是连连鼓掌，好。阮英仔细一看这个刀法，哎呦，他这个刀叫八卦连环刀啊，这是我们这个武艺门里的刀法呀。这人是谁呀？阮英正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看那个人把刀势一收，唰！各位见笑了，师傅好刀法，你快快快过来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有人给搬过一个凳子来，让这位坐下。这位刚一坐下，阮英迈步就进来。好刀法，这刀法可练得真不错。阮英往里边这一走，这些个火头军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招草使来了，一起过来给阮英见礼，包括练刀的那位也站起来了。哎呦，赵道士大人，不知您来了，小人我们有失阮英。阮英说免礼免礼免礼，哎，你坐坐坐坐，你刚把刀练完了，够累的了。哦不不，您快坐这儿，旁边有人给阮英搬过一个凳子来，阮英也坐这儿，练刀那位就坐在阮英的对面。阮英说，我问你，你姓什么呀？张道士，小人我姓宋。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宋万年。
宋万年，好名字，大宋朝江山一万年。你这个名字是对大宋朝非常吉庆的名字，叫得好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
我是苏州人。
哦，我看你刚才练的这场刀练得不错呀。
哪里哪里，赵道士让您见笑。不，我看你这个刀是经过名人指点的，你是跟谁学的这刀呢？
这个怎么说呢，我这个刀是跟我师爷学的。
哦，跟你师爷学的？
练武艺都是头名师访高友跟师傅学，你这怎么隔着辈儿学呀？
哼，我这个呀特殊，我父亲的师大爷我管他叫师爷，我父亲呢过去就好武，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我跟我父亲呢学了个半个颤子，这个刀就接续不下去了。我那父亲的师大爷呢，我管他叫师爷，老头非常喜欢我，所以就把我叫他们家去了，跟他在一起学了这个刀法。
哦，你这师爷叫什么名字？
我这师爷赵大师，实不相瞒，我不能跟您说。
哦，怎么你这个师爷还不让报他的名字吗？
我师爷有这么一个怪脾气，他说不能随便报他的名字。
哦，那么令尊大人尊姓大名？
我父亲的名字也不能跟赵涛师弟说。
阮英心想，这个怪啊，他的长辈的名字一律不准往外讲。阮英说，你父亲的名字不报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也是我师爷的意思。赵涛师，实不相瞒，我呀是新晋在东厅汴梁才应征入伍的，您这次南下抵抗交着我的敌军呢，兵部里边新招了这么一些个兵士，我呢就属于新招那个兵士，陶军入伍之后把我分配到中军营火头军里边当差，我是个烧火做饭的。我陶军入伍之前，我师爷是知道的，我师爷告诉我，让我到军营之中不要说他自己的家庭身世， 也不要把它说出来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我师爷说，我如果过早的把他老人家的名字说出来，怕给他老人家丢人。
哦，阮英心想，照此看来，你这师爷还是江湖上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。
那你师爷的意思，得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报真名呢？我师爷说，让我到军营之中，建奇功立大业，真要熬上去的话，再让我报出他老人的名字。
哦，
你这叫胸怀大志，入伍当兵啊。
嘿，怀什么大志？赵大使，我现在所谓的大志，只不过就是烧火做饭呢。
不不不，我不知道这火头军里边还有你这么一位英雄豪杰。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的话，我就不让你在这烧火做饭了。
是吗？赵大使，我知道您现在有点为难的心情，有点犯愁的事。
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
小人我离您住得这么近，我能不知道啊？您今天白天不是到那个铁佛寺去了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听别人说的。
赵道士，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。阮英说，好啊，跟我说吧。
我不能跟您在这儿说。
好，阮英说，你跟我来。
阮英把这宋万年带到自己的帅堂上，问他说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？
宋万年说，赵道士，
今天白天您带领着我们宋营的将士到铁佛寺去跟他们双方谈判，在铁佛寺谈判过程当中，您和焦志果的那个太子哈雷曾经进行过比武，整个比武过程我都知道，看来我们并不能胜他。为这个事您心里边是不是很着急呀？
阮英说，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
嘿，今天白天我去了。
你去了？阮英说，我带了100名的兵卒，都是从前锋营里边挑的，没挑火头军呢。你怎么去的？
哎，赵大师，我自个儿偷偷的去的，我就藏身在庙里的大殿之中。
赵大师，你忘了吗？唐三将军百步开门，那门左边也开了，右边也开了。
实际上，唐三将军有那种功夫吗？
那门是我开的。
啊！阮英事到如今才恍然大悟。
哦，你在那个庙里边藏身？
对，我就在那大殿的过梁坨上藏着呢。当唐三将军说要摆不开门的时候，我就到在那个门上面了，俯身贴壁，头朝下方在那趴着。
唐三将军说开左边的门，我就给他扒了左边的；他说开右边的，我就给他扒了右边的。我想，我不能明面为您效力，我暗地里给您效点力吧。
啊！听到这里，阮英对坐在面前的这个宋万年有另一种看法。阮英想，这个人能人不知鬼不觉的潜身到铁佛寺里边，在庙的那个门上边俯身贴壁头朝下开这个门，更说明他的轻身术非同一般。阮英说，你到底是谁的后代？
这个我先不跟您提，我要是跟您提出来之后啊，我怕给我的父亲丢人。
张道士，我跟您要说的是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给招讨使解解胸中的忧烦。
怎么解呢？现在您的心腹之患就是他这个皇太子哈雷，这个人我看武艺超群，而是天生的有一个好体魄，他的力量一般人是比不上的，一个一力相持会，你就是本事比他超过了，你也难以赢他。我想
逢强制取，欲弱国擒呐。
我觉得这是我报国效力的机会到了。我想今天晚上潜入到铁佛寺中，我知道这哈雷就在铁佛寺里边住呢。我倒在哈雷的住处，我劫过他的性命，行刺哈雷。此举如果能够成功，岂不免去了很多的麻烦？三日后，你也就不必要再到铁佛寺和他去会谈了。只是不知道招讨使您答不答应？阮英说：“你一个人去能行吗？”
我想没有什么闪失。不是我在招讨使面前说一句大话，我既然刚把这话说出来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做得到。
这两天我不断的到那边去，当我听到招讨使您要到铁佛寺去的时候，所以我暗地保护您。我把整个铁佛寺里边出路进路都采听明白，今天晚上去能行刺我就把他杀了，不能行刺我也可以退出，这点您尽管放心。
阮英说：“我派两个人跟着你去，你看如何？”“
不要派，您要派两个人去，这就是三个人，人多耳目多。我们三个人，万一有一个不小心被敌人发现了，反而就把我们整个的计划全给打乱了。”
阮英心里也明白，看来这个人武艺超群，他不愿意多带人，他自己一个人去，可能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。阮英说：“好吧。”如果今天晚上你能行刺成功，回来之后我一定对你加官进级，把你提在我的帐下听用。
哎，赵大师，我是为了报国，并不是为了做官啊。现在我说什么都是大话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说吧。
阮英说：“祝你马到成功，一路顺风。”
好，
宋万年跟阮英把话说完了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走出两步又回来了：“赵大使，这件事情在没成功之前，您千千万万别跟别人讲。”阮英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“放心吧。”这宋万年由打阮英的帅堂可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回到他那火头军的驻防，他把自己的一身夜行衣换好了，身后背好了这口单刀，肋下画好了一只镖囊，一切收拾谨慎利索。这宋万年由打九江城就开始动身，连夜出了九江城，一俯身使着陆地腾飞法直奔铁佛寺。
宋万年的脚底很快，
定更天过不到二更天就来到铁佛寺的寺院外。来到寺院外，他看了看周围这高大的院墙，宋万年绕着院墙往铁佛寺的后边走。走到这个东侧面的时候，听了听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，没有声音。宋万年一直溜蹭胳膊肘跨院墙往里边一看，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，除了一阵清风吹过来刮在院子里边那几棵树树叶沙沙作响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声音。宋万年双腿往上一飘，骗过墙头，蹬着墙头又一纵身蹭纵到房脊，又打房脊上趴着先看看这东大殿。东大殿没有动静，又打上边又看看西大殿，西大殿也没有灯光。宋万年由打这房脊纵身下来，顺着正大殿旁侧这个夹道又走到了后院。当他来到后院的时候，听见后院有人说话：“
把我的被褥铺好了没有？”
首席有人讲：“给您准备好了。”“
嗯，今天这酒喝得好，痛快。”
听声音分明是哈雷在说话。宋万年赶紧一纵身蹭就纵上这间房的房顶上去了。他在房顶一俯身往院子里边一看，在后院里边说话的正是哈雷。
靠前有两个兵丁打着灯笼，哈雷呢摇摇晃晃 瞧你意思，刚喝完了酒，晃晃荡荡的奔着对面那间房子走去。对面那房子长着灯光，窗户纸硬的发出了昏黄的颜色。宋万年想，大概是喊雷就住在那间屋子里。看喊雷进了那屋了，一转身咣啷把房门关上，接着就听见插门的声音，咕噜咕噜，两道门插管插上。宋喊雷的那两个侍从兵丁打着灯笼转身奔后院去了，因为他是三进的院子，这是中院，还有一个紧着后面那个院子，紧后面那个院子可能就是喊雷手下的伺候人在这住着。他们奔那儿走下去了，宋万年在房坡上又趴了一会儿，他看喊雷住室里的灯光还在亮着，心想这小子进屋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为什么不吹灯呢？他又等了一会儿，那灯依然亮着。宋万年想，我下去看看。他看看院子里边没有人，由打着兜囊里边掏出一个飞黄石，轻轻的往院子里一扔，啪，突，这石头子儿在院子里边一咕噜，院子里边仍然没有动静。宋万年这才由打这方坡上一飘身，噌，跳下来，落在院子里边，体轻如燕，毫无动静。他高抬脚轻落步，就来到了哈雷住室的房门外。房门外旁边是他的窗户，他来到窗户上，用小手指盖把窗户纸阴湿了，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，隔着眼睛往里一看，一瞧这哈雷呀、已经躺在这床上，上衣都脱，露出一身肥膘来，胸脯的那这么长的护心毛，你一看好像一个野兽，哪是人呢？四脚拉叉，仰面朝天，在这床上躺着，躺在那闭着眼睛呢。宋万年想，这小子是睡了是没睡啊？略沉片刻，就听这哈雷在屋子里边就打上呼噜，这呼噜打的鼻息如雷。这呼噜是由小声到大声，是由大声到特大声，最后这呼噜打的真的那屋子里边都直动弹。咱们下次再说。